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敬拜。OK， 我们来再看啊，约翰一二书，我们还是从第四节看到第六节，第四节到第六节，约翰二书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再次来读一次。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太太啊，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的命令，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此初所听见的行的，就是这命令。我就读到这，这三节经文就讲了四次命令命令。那这个字在文字上是蛮强调的，就口气蛮强的，一说蛮坚固 command， 好像一个军队啊，那个将军发个命令。一说呢，啊，从一个角度来讲，这是从上面来的指示；从某个角度来讲，这是命令，没有什么妥协的，没有说啊，这个可以遵守，可以不遵守，啊，这命令就是命令。那我这个命令讲了半天，讲什么？基本上就一件事情的两，一个就这是所谓的一个命令。这个遵守他的行，这命令啊，或者你们从前所听见的，或者是新的命令等等等等，意思是说呢，就是所说的这个 command， 那当然是要遵守了，这个很重要。那另外一个呢，这个的命令从某个角度来讲，更清楚说这命令是什么？这命令是什么？旧约所有的诫条，这边的命令一直强调是要爱，要彼此相爱。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呢，在整个的圣经里面，你会发现强调的不是只是一个的教条，那个是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叫做 concept， 一个观念。比如说爱，就比如说我们要遵守神命令，这样的话表明我们是爱他的。OK， 但是命令是什么呢？不只是守一些的教条，是一个生活的表现。是在这个命令的当中，因为有些清楚的所谓的规范，有些清楚的教条，这样就说好了。一说一二三，当你做的时候，不只是为了做到那个目的，乃是在做的时候可以表明你的态度。神说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当然你可以跟神说，你说一二三，但是我做不来，我只会做，或是说一二三四五六，但是我喜欢做二四六。就你对于神给你的命令，这个命令的本身，就像你真的如果严格的说哈，跟亚当夏娃说，这个伊甸园里面有两棵树的果子，一棵可以吃，不可以吃。你从人的思考，从逻辑的角度来讲，这有什么大分别？坦白说，吃分别三棵树的果子本身，我也没犯罪。就是说那个我聪明点，那神呢你就少麻烦一点。所以当你圣经讲到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基本上不是说我们守或是不守，守了我就有好处，不守我就受惩罚，不是只是为了那个目的。那当时结果确实是这样，但是神看的是我们在对于这个事情的态度。为什么你遵守？为什么我不肯遵守？为什么你遵守是完全就叫全然的遵守？为什么我选择遵守？甚至我不遵守我还找一些理由，神啊，你的要求太高了，神啊，你的要求是什么？甚至我还跟神去争论，为什么你会这样子？那主要是一件事情，因为你认识神。你认识神，不仅他是神，他是爱你的神。你不仅认识神，他是神，他创造神，爱你的神。你经历过他的爱在里面。如果没有神，没有神的爱，没有神因着他的爱，今天在欧永亮上做一些工作，今天欧永亮不是一个人呢。这句话讲得太过分了，真的不是一个人。甚至比一个动物大概很糟糕，起码动物还不会害人。你想想看，人都败坏。对保罗来讲，他这样说，他罪人重罪过，以前我真的不太懂。不过当我读罗马书完了以后，我就很清楚知道，我有什么可以夸口。所以你说欧永亮，我看你不是人，我也觉得很对，本来就不是人。因为如果没有神的拯救的话，真的我们比一个动物还糟糕。起码动物还没有像我这么阴险。还没有像我们这么诡诈，会耍手段。那我要讲的 point 在，那这些我知道对宗教家来说很难接受， 对道德家讲是很难接受，对很多知识分子来讲是很难接受。对我讲，这个叫天国文化。天国文化不是 promote 我们这个人多么有本领，天国文化是 promote 神在我身上工作有多少，有分别吗？天国文化是让人看见神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在你各位身上有多少，不是 promote 我们今天有多么本领。所以圣经不讲这么话，离开他我们什么不能够做，如果是这样我们有什么可夸的？如果没有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死路一条，所以有什么好夸的？所以当你我拍拍胸口说我怎么样我怎么样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已经离开了叫做天国文化。不能包括我们做牧师的做传道人，不论我们的事工做多大，当我们夸口说我能够做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已经离开天国文化。 OK， 回到刚才这个经文来，昨天我们思想一个很重要问题，为什么要把如果你遵守神的命令就会爱弟兄姊妹，如果你再去思想的时候，你本来就这样很自然啊，我遵守神的命就爱弟兄，其实为什么这样变成一个命令啊？变成就如果你遵守神的命令，遵守神的这个所谓的他的那个律例典章，如果你真这样说叫爱弟兄姊妹，本来你就说很自然很自然，不过你读圣经读多了以后，你突然发现这人的思想有点跟我不太一样，原来他发现了这遵守神的命令跟爱弟兄姊妹从人的角度上不是一个自然的事情，所以法官要提醒我们，甚至要所谓命令我们，如果你遵守神命令就一定要爱弟兄姊妹。原来从保罗角度，原来从使徒约翰的角度来讲，遵守神的命令不代表这个人就会自然而然的去爱弟兄姊妹。哦，这个给我很深的。所以我们圣经讲不要论断，不谁会论断人，就是你这些，就是我们这些所谓遵守神命的，就是我们这些法利赛人，就是我们这些有懂得神学的人，或是说我们对于圣经比较熟的人，我们容易批评论断别人。法利赛是典型的例子，文士是典型例子，祭司典型例子。所以对主耶稣基督说跟那些什么什么这个税吏啦，跟罪人在一起，他们受不了啊，因为他们懂得甚至他们做了对的事情，很自然的他们会做一件错的事情，叫做批评论断，很自然的做错的事情叫做批评论断。 And that's why 这边所说的，原来整个圣经告诉我们知道真理是很重要，这个跟世人没什么两样，我们每个人都追求不同的真理，可能在科学，在这个文学或者做生意，但不管你追求什么，甚至追求神学，甚至你追注重的旧约的这个所谓的典章，不代表说你是一个重生得救，不代表说你是一个认识神，不代表你是走在光中。所以你读罗马书一到三章，保罗一直在提一个，你以为你是道德家吗？你以为你是一个这个所谓律法家吗？问题是你都在最终，我这样就受不了。所以特别在讲到你这些论断人的，你说这个人错，因为你知道那是错，那问题是你知道他错，因为你犯过错才知道他错，如果你从来没有有贪心过，你怎么看出那个人贪心呢？不要以为我们说那个贪心那个贪心你就没有贪心，我不说过吗？那时候在分析一个美国一个 TV evangelist， 就是一个所谓布道家，哦，他每次讲到这个情欲的时候，他就气得不得了啊，真的甩东西的，人家问他为什么，这个后来他跌倒了，原来他这个心里跌倒，那些心理学家就是说基督徒心理学在分析的时候，为什么这个人会讲这么恨恶这么的厌恶这样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情欲的这个罪，因为他自己在罪中啊，他走不出来啊，他知道不对，他牧师诶，他知道不对啊，他在灵恩的里面啊，他知道圣灵工作很厉害的，他走不出来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的里面那个所谓的苦闷的那个痛苦就发泄在所谓的 甚至在借着讲道这个机会发泄在这些所谓的人别人的身上。真的，如果你有真的你花点功夫啊，读罗马书，这对我来讲是很大影响。我发现真正保罗说，人是这个罪啊，真是坏透了，坏到绝顶。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自觉，甚至带出一个叫做用一个对的事情，给我们里面建立一个叫做自义。有没有听过这东西？我们越知道对，我们越努力去做对。其实是带出一个东西来叫做自义，自义就是老我，特别是一直觉得我很好，当我对的时候，当我一直认为我很好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就远离了神，我们就远离了神，我们认为我们跟神差不多，我们认为神说的我都做到了。所以那个年轻的财主说，我还没什么没有做到的，也说、哦、你真不错，你都做到，你守律法都守住，但有一样事情，所以一方面肯定他，不过一个有知识，一个不论是你是宗教家，是神学家，你是道德家，不论是哪一个家，之所以有知识不是错，但不代表说这个人就已经有个赎天与神同行。我昨天这几次我们提过吗，当神学的新派1960年代的时候、这个新派出来的时候叫 liberal 自由派出来的时候，基本上这些的都是神学家人，基督徒的神，在大学面，在常春藤的大学面，这个宗教部的发表，神已经不在了。你看研究圣经研究了半天，他原来根本没有与神同行啊。所以那时候福音派才跑出来说，如果再这样给他们搞下去，整本圣经的这个真理就没有了，因为整本圣经所讲的神迹被他们否定掉了。那如果否定了圣经的神迹，那耶稣神迹，神道成肉身在我们当中，从我们的救主从死里复活，这些都没有，那我们的救恩到哪去？所以你会发现呢，知识不是不好，是很重要，但知识不代表你的生命，不代表你神同行。 OK， 有这么多的知识，就一个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原来这么多知识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你会去爱人，爱那些跟你想法不一样的人，爱那些没有你这么有知识的人，爱你，爱那些好像因为他有很多的软弱，你做得到了，他做不到的人，你可以爱他。这个对我来讲，这个叫天国文化。这在地上找不到的，地上只要你有本领，都是夸口。哦，你读 PhD， 我说我比你厉害，我还读两个的，我是双修的。我们都在比较，那比较的结果一肯定，我们就自然而然。我们就分辨我比他好，我比他好，起码这方面比他好，然后我们就讲一些东西，我们就会批评，就会论断。我不认为批评论断是好像啊，这个，你要留意，要故意才做出来。基本批评论断，从心态开始，从你的态度开始，然后从你的言语开始，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生命没有改变，自然而然会批评的。搞过来，如果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的造就，我们的追求，只是让老我更多，批评论断是自然的事情，是自然的事情。所以这边很重要的，我们是一个蒙神恩待的人，所以不可能，我们不会再做这个。OK， 我说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章第十三节，我来读好。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就是讲以弗所，就讲给基督徒，当时特别多的是所谓外邦人基督徒。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进了，一说我们就已经靠近神。 OK，注意的是后面这边，因他使我们和睦。什么使我们和睦？我们是谁呢？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将两下是谁？就犹太人跟外邦人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墙。所以本来外邦人跟犹太人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分别，很多不一样， 观念不一样，信神的也不一样，等等，生活形态也不一样，都不一样。但是和这两兆要合而为一，一说他们可以在一起，因为有两件事情发生，或许说主耶稣做了一件事情带出两个结果，耶稣做一件事情带出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是什么呢？而且就什么叫做回了中间隔断墙，十三节在解释第四，而且就解释的意思，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人和睦。 OK， 这是第一，耶稣做的事情，用身体废掉冤仇，然后呢制造创造，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这是第一个结果。耶稣以自己的身体钉在十字架，废掉冤仇，再带出一个叫做新造，这是第一个结果。第二个结果是什么？既然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所以重复第十五节的话，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两个是，第二个是归回一体，所以一个叫做所谓的与神和好，就说两个成为一个新造的，第二个叫做合在，叫归回一体。主耶稣做一件事情叫做钉在十字架上，或在十字架灭了冤仇，或许前面一句话用身体废掉冤仇，基本上是一件事情。什么叫做废掉冤仇？什么叫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就是后面那句话，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一定要了解保罗所说的，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保罗说耶稣在十字架上不是废掉律法，乃是因着律法带出来的冤仇把它废掉。再讲一次，保罗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不是废掉律法，倒过来是成全律法，因为他担当了我们的罪，神律法的要求，公义的要求成就了。但是律法会带出一个结果，律法 by itself 单单它的本身带出一个结果，就变成冤仇。谁跟着谁的冤仇？跟神的冤仇，因为我们不能够满足神的律法的要求，所以律法带出一个冤仇来。如果我们能够守住了，律法上没有冤仇，律法是好的，所以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律法是圣洁的，当然是好的，律法本身是好的，但是因为律法的要求的缘故，带出我们与神当中一个冤仇，与神为敌，因为我们达不到律法的要求，所以神，公义的神一定会用律法来审判我们。不仅这样啊，律法还带出我们两人当中的冤仇。我是犹太人，你们是外邦，我守住了，一守住的话，我看你们好差劲，我拜的是真神，独一的真，你们怎么拜这么多神啊？我是这个，我是那个，你们怎么不是这样呢？圣经说要怎么样怎么样，你们根本连圣经都没有，做事为人都没有原则。所以从这个的角度来讲，外邦人跟犹太人因着律法的缘故，再说律法不是坏，不是罪，不是坏事，也没有非常，是律法的本身带出，我做得来为什么你做不来，我有为什么你没有，为什么认识真神你们都不认识真神。如果那个人从来没有听过耶稣，他拜一个偶像，如果你用这种的态度，哦，这个人真差劲，我认为是不公平的，因为他更不认识真神，你责备他定他罪是不公平。但是因为你知道真神，他不知道真神，他知，所以圣经罗马书讲到人犯罪，不是他不知道真神，就是他不知道。所以那些人，如果这些人在律法底下，就按律法的要求来审判，如果这些人没有律法的话，按什么来审判呢？按良心来审判呢？这罗马书第三章说的。所以问题是你不能够用你的懂，用你的有，用你已经努力的结果 用来作为你对别人的要求或者对别人的期待，先不用要求。如果这是你的态度，我的态度，基本上我们自然而然会所谓的批评论断那个人，起码我讨厌那个人。真的，我们要传福音，不是在台湾的，我在美国，其实也没什么。记得50周年布道的时候，我们就在底下拦人，就说请人进来晚上布道会，居然来了几个西藏的那个密宗的那个马拉跑进来，哦，好多人很紧张，他们来干什么？如果在你的聚会旁边来一个和尚坐在你旁边，你心中他来可以啦，他换个衣服来嘛，他来个，我们教会不是穿这种衣服的，他来可以啦，但是男的这个光头现在很流行，这是时髦，现在怎么女的光个头进来，他要不要戴个发戴个帽子进来？我们的文化不是这样，我们的规矩不是这样，我们知道不是这样，甚至用我们的自由去批评那个人不自由。但是很不公平，因为这个人还不知道什么叫做真自由。所以这边第一个做的是什么呢？这边说就将这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在原来文字却是造成一个新人，但是强调是那个新人。保罗讲句话，耶稣在十字架做成的不是让外邦人成为犹太人，也不是让犹太人变成外邦人，外邦人就是外邦人，犹太人就是犹太人，他们都在改变，不是外邦人变成犹太人，不是犹太人变成外，都要由外邦人要变成基督徒，犹太人要变成基督徒，这叫新人，懂得这句话吗？如果我们都是基督徒，对我来讲，我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个算。祷告要怎么祷？陈勇问我说：“牧师怎么祷告？要站着，要坐着，要跪倒？”我说：“你躺倒也可以啊，你习惯躺倒就躺倒，你习惯跪倒就跪倒。”所以今天好像说：“牧师，我可不可以做那个？我可不可以做那个？怎么这么没有自由呢？”当然，很明显，你不是犯罪啊。有人真是这样说：“我是第一堂来聚会，以前呢。”在这边还没有三幢，有四堂哎。有人告诉我说，来第一堂的比较属灵，有没有听过这个？因为他是为主啊，把最好献给主啊，所以一说第四堂来就不属灵了，那晚堂来那更糟糕了。有人告诉我说，牧师，今天我很有力气，为什么？今天我喝了好多主的血。为什么？他早上参加一个聚会，下午参加一个聚会，晚上他刚好领圣餐，领了三次。所以他说喝了很多主的血，一点自由都没有。倒过来，当他没有自由的时候，他让别人也没有自由。你懂我讲句话意思？他就夸口他有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除非你犯罪，除非你做一个错的事情，千万不要自己来控告自己，千万不要问我牧师怎么做的比较好，因为我讲我就开始控告你，懂了我讲一句话意思？本来你有自由参加哪一堂四堂都可以，对不对？然后我说，如果你还是如果早起来就参加第一堂，这个就到脑里面去了。牧师说参加第一堂，那你不能够参加第二堂，第二堂的时候你就被控告了。你懂了我这句话意思？你在基督里面是有自由的，亲爱弟兄姊妹。要问不要问我，要问住在里面的主耶稣基督。其实不用问，常我不说，我常学习跟神讲话，这二三十年，主啊，你喜欢哪一个？买菜的时候，主啊呢，很多人就问说，牧师，你常这样操练，主有跟你说，他要你买哪一个吗？比如说去买领带，你选了三四条在手中，就说主啊，你喜欢哪？我不会去问那个小姐，那个卖领带那个小姐，因为她叫我五条都买，那她划不来，我只要买一条。不，很多人就说牧师，那主有跟你讲吗？我说当然有啊，因为主每次讲随便，你看着办就好。如果你问我说随便，如果你心中有不安的话，有两个分别，因为你做错了不安。另外一个是什么？ 因为你对主没有信心，你不安，你不相信主会保守你吗？牧师，我这样祷告有没有合乎神的旨意？我在说，你每次想到祷告的时候，想到你的祷告有没有合乎神的旨意，我可以百分之百保证你，你不会离开神的旨意。牧师，这不对吧？比如去那个工作是哪一个工作，神不告诉你，神不再 care 你去哪一个工作，神 care 是你去选择那个工作的时候有没有先来问问他，有分别吗？命定是什么？命定不是你有将来做总统还是做哪一个公务员，命定是你有没有像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他的命定是什么？他说他从来没有一件事情做是他想要做，天父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他的命定是什么？他每次靠着圣灵可以做成天父要他做的，这叫命定啊！所以不在于他在哪里，不在于他在这个像月色，不在于在监牢里面，不在于做宰相，他每个人生每个阶段都在神的命定的里面，因为他每个人生每个阶段都活出神要他活的。当然他还需要成熟，他还需要长进，但对他讲，你说约瑟命定是什么？你说约瑟命就做宰相，做宰相，我就一定要跟你讨论。你觉得从小就知道他将来做宰相吗？哦、他有意象哎，他看了这个什么星星、太阳、月亮都要向他拜耶，那个河捆的都要向他拜。哦，他比谁都清楚神的带领啊，神的旨意啊。不过还是要问，他小时候就知道他要做宰相吗？如果他小时候就知道他做宰相，如果他被关到监狱里面，我想他会上吊。神的命令叫做怎样，怎么跑到监狱呢？没有，他在任何环境他知道他要活出成子，当然他需要有长进。陈总说，牧师，我的命定是什么？感谢主，神没有让你知道他命定，不然的话你每次看到环境跟你的命定不一样的时候，你会很气愤的，你会很生气，你会 很混乱的，甚至有时候说算了，这样信耶稣干什么？我真有包括这个牧师问过我，不是一个传道，好几个问的牧师，他已经做多少年的传道，说牧师，我真要做传道人吗？我这样，我相信他要做传道人，他想传道是将来哪一天像哪一个出名的牧师那个，不在给整个过程里面，他碰到一些困难，神要教他学习的时候，他学不来，他觉得很冤枉，觉得很委屈。所以我要说在这里，第一个这边所说的，不要被别人论断，更不要自己来论断你自己。我在说，常有人说牧师，我 OK， 我知道情形，我说那我们就祷告。他马上就问牧师，我应该怎么祷告？我说什么意思？我应该跪的还站的？我就笑笑，你躺到也无所谓。我不认为神讲究这个。那如果是躺到才行，哦，当神就有理由了。那如果一个身体他不好的，那他就躺到，然后他的果效就不灵嘛，没有这种事情。真的，当我被圣灵更新以后，我觉得我最大最大恩感到恩典，就完全释放。当然还在学习当中，以前我就进到这个里面。所以呢，今天你不再是你自己，也不要再是学像谁。当我出来做传道的时候，那个大概还不到大概35岁左右，有位老牧师叫王氏老牧师，他的哥哥叫王仔，在波省的教会有一天吃饭的时候，他就拿一盆饭，我们有中文有在哀宴，他就用装，那就找到一个地方这个吃饭啊，他吃饭蛮有意思，他不喜欢人家管他，所以他找喜欢吃的，他就跑就找一个跑到图书馆去吃饭，因为都没有人吃饭，哪里跑？那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跑到图书馆去，看到他，我就跟他聊，就稍微聊一下老人家了。他突然蹦跟我讲，他欧弟兄要留一件事情，千万不要学别人。神要你做什么，神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要学像哪一个传道人。很有意思，这位老牧师，这是跟王载、王氏、跟尼托生差不多是同一辈。他现在已经在主里面，如果在的话，大概过100岁。哦，弟兄，你不要学像哪一个传道人。 那但是我听了，我不是一听就听得懂。第二个，我也不是听了以后我就做，当然我要学，我要学这个，要学那个，这样我才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传道人。那是比较谦卑的话啊、学的话，我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传道人。不过那句话放在我心中，我不是不学，我是要谦卑。我想我们就要谦卑，但是千万不要学，只是为了你要成功。人看为的成功，成功是在于你有没有做完神要你做的事情，成功是有没有活出神的旨意来。所以徐妈妈最喜欢这样讲，真的，我现在回想，我应该多陪陪徐妈妈，她真的很关心我。只是可能我太忙，我希望可能也是我不希望麻烦他。他常说：“牧师，你太忙了，你都自己不会照顾啊，然后我再找你去吃饭。”他是广东人，说牧师哪个地方很好吃。我就谢谢他。不过每次我们谈一些正经事情，就很重要事情的时候，接这个牧养处啦，接这个施工管家，接这个执行，甚至他总是讲两句话：“哦，牧师，不用怕。”接了接了，这个我会为你祷告，这是他常见的事情。第二个，牧师，你接你可以的，你可以的，为什么？你做什么像什么？我不认为我决定我要做什么，如果我决定做什么，我就不像什么。请问我可以像周神助牧师吗？我像不来的。这时候我改一个名字叫欧神助，也像不了他。不，我还是这样说，我整个像神要我做的，像神要我做的那个，我想整个这样。所以这是一个，你不是犹太人，你也不要变成犹太人；你不是外邦人，也不要变外。你要变成什么？你要像什么？一个新的人，那个叫做基督，像基督，这是一个。那第二个这边什么？这律法上那个要求，班诺。因为主耶稣已经成全律法，你要向的眼光转的不是你看中，不是有没有做到律法的要求。从某个角度来讲，你要做到是有没有做到主耶稣基督的要求。 OK， 你做到主耶稣基督的要求的时候，基本上你就已经做到律法的要求，对不对？因为耶稣来就成全律法。但是跟成全单单的成全律法不一样在哪里？不仅成全了律法要求，而且还带出一样事情，叫做爱，叫做爱，爱人。所以主耶稣跟那个跟这些人说什么什么，这个律法是什么？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人的神。第二个叫爱人如己。所以原来主耶稣不仅是成全了律法，而且把一般的所谓的宗教家不能够做的做出来，宗教家努力成全律法，照律法要求来做。但宗教做了半天以后，但是却没有把爱给做出来，或是没有把爱活出来，因为根本就没有爱，所以根本活不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来到地上，为什么神要道成肉来到地上。一方面让我们能够成全律法，意思说律法的要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都担当了。所以这是保罗特别在加太书，六月的时候我要讲加太书。今天不要再所谓的用自己的能力去追求，去满足律法的要求。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保罗在加太太说告诉你已经满足了律法要求，因为耶稣在十字架担当。那现在你怎么维持住这个？不是再去看一下律法，乃是说你要更多的看耶稣，更多的追求耶稣。当你有了耶稣之后，不仅是律法的要求已经满足，第二个还有神的生命，叫做爱的生命。我们讲过这一段，就在约翰一书这边讲，当你在遵守神的律法的时候，这个遵守这个的态度，这个的方式，把你带到神的生命里面，就是爱在你的里面。这是我们讲过的。所以你遵守神的律法，因为你爱，不是勉强，你慢慢慢慢就明白了什么叫神的生命，你就明白了尽量什么叫神生命，叫做爱的生命。所以就是遵守神律法还是两个态度啊。到底是害怕来遵守呢，还是因为爱神来遵守？所以当你爱神来遵守的时候，律法原来律法或者神的话，那个的不仅是一个对错的那个真理显明， 而且那个真理完善到一个程度，叫 truth 完善到一个程度，那个里面的整个的动机就是爱。所以你可以感觉到神的爱在你的里面，可以进到神的爱，也可以活出神的爱来。那这是一个。那后面的就使两煞合而为一。第一个，我们要成为一个新人；第二个，能够合一。原来犹太人跟外邦是不能够，因为整个的背景完全不一样。所以呢，当犹太人向耶稣的时候，当这个外邦人向耶稣的时候，这两个人不再用律法来做一个的合一的根基，不用律法来做一个合一的方式，乃是于更多的向耶稣，更多爱耶稣的时候，你会发现彼此相爱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在现在很多的这个所谓夫妇营啊等等，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沟通啊，存款提款， OK， 你要这样做我也不反对。在我们夫妇走过来的经验这么多年，我们常喜欢这样说，可能大家也听过这样一个 theory， 但我不认为这是我发明出来，我也不认为是我照这样的所谓的理论。就一个三角形，丈夫在这里，在三角形的底下，妻子在这里。我们过去的做法就是我们怎么建立关系，是缩短这个关系。哦，因为我们看法真不一样，我还没看过一对夫妇两个是一模一样。 OK， 你用什么方法沟通，存款提款等等，不不不，当我们抗战了七年以后，我们决定一件事情，我也不要改变他，他也不要改变我。神啊，为什么不能够改变他？神说，你自己都改变不是自己，你还想改变别人。我这句话给我带来两个，第一个，我不要再改变了；第二个，我不能够改变我自己，谁能够改变我？只有神可以改变我。所以从那天开始，我们都在三角形的底下，主在最上头，我就跟主建立关系，让神那个。所以当我就跟神的关系越来越短了。感谢主，我的妻子跟神的关系越来越近，但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必须的，否则的话我们还是活在宗教徒的里面，我们很多的知识但做不来。以至于过了几年，我们突然发现，当我跟神的关系越来越近，当爱神跟关系越来越近，突然发现我们两个的关系越来越近。可以懂得这句话吗？我们是在三角形的底下的时候，真的我们很努力，我们也找了辅导了，后来发现那个辅导啊，这个专门做婚姻事工的啊，跟我说他们来这个 seminar 这个所谓的专题的时候，他们夫妇在路上还吵了一架。他们很诚实，是我们很好的弟兄跟人，我一讲你们都知道是谁。我们在路上还吵架了。如果世界上的人能够用世人的方法能够解决问题，我们更不需要神。 OK， 我们比较近谦点，我们用神的原则来解释来解决一个方法，但没有靠神的能力。坦白说，你有很多的知识是不能够解决的。祷告，你有很多的知识的时候，所以呢，为什么我不太这么的鼓励，如果你参加过福音两次够了够了，不要再去。我当然不会这样讲，因为后面我要调停他们两个更难，因为他们开始用去夫妇营的知识彼此来对骂来要求。哦，那个谁说啊，他要存款啊，他都不存，我怎么有提款呢？啊，这我们以前背不这样。哦，这个我们讲的这个以弗所书，那个妻子说啊，他都不爱我，我顺服他干什么？有没有碰过这个？哦，那个吵两千年吵不完。那个丈夫说他不顺我，我爱他干什么？他不懂圣经还好，他没有这种什么夫妇沟通的那个原则还好，有了以后我要辅导他们呢还更难。所以从那天开始我说，你们要破碎，你们要破碎，我只有用这句话，不破碎的话永远走不出来。破碎一说，把欧永亮放下，把犹太人放下，把这个什么外邦放，破碎完要更多的像谁啊？当两个人越来越像耶稣的时候，你突然发现我两个人的沟通越来越容易。坦白说，沟通就是祷告，一起祷告也比较容易。有没有？我们听到一些夫妇的说，哦，你们开始每天呢，夫妇一定要在一起有个祷告，两个里面都不服气，你祷告什么东西呢？啊，主啊，求你改变我太太，我实在受不了她了。哦，太太这样，哦，改变我的丈夫，他根本在我身上 都没有关心，没有注意，每个人都要用神来改变另外一个人。No， 我跟神说，我改不了他，他也改变不了我，我需要被改变。所以很重要的律法带出一个，所以加拉太书里面很清，是罗马书也这样说，从你 focus 在努力自己怎么改善，倒过来就完全的要依靠主耶稣基督，这是一个最大的分别。因为耶稣在十字架成全了，中间成全一件事情，就是你的成见，你的观念，就是外邦人虽然他们没有信耶稣，他们有一套他们的想法。 OK， 明天我们再来看，如果我们不再跟基督建立一个这样的所谓的新的关系，新人的关系，还是保持住那个旧的观念，基本上我们走不出路来。基本上我们在捆绑边，我们讲什么都会成为别人的捆绑。另外一个，当我们跟人家接触的时候，如果我的想法不是从主来，还是我的，特别你的想法也不是从主来，基本上我们要同工程的。所以我常这样说，如果一个人受洗以后，我第一个事情要看他被圣灵充满，因为没有被圣灵充满，他还是在知识的事情上生命可能改变。那你可以外表看他生命在改变，但是里面有没有改变我不晓得。因为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上说，那天神要把我们的肉心放一个肉心，把我们的实心把它挪开，跟圣灵工作是分不开。那另外一个，我找同工，他一定要被圣灵充满，否则的话我们沟通不了，我们要同工很难。有没有碰过？不论你是做小组长，不论你是做牧师，你跟着讲一个领受的时候，他一定问你怎么知道，他一定问这个问题，你怎么知道？你听这话就知道他不同意。牧师，我要想问你一个问题，圣经的问题，或者说啊，这个圣灵的工作问题，你马上可以分辨他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他不知道来问，还是他跟你辩论，这分得出来。所以灵里面呢，所以我常讲说，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所以从某个角度，我妻子讲这边对，他看我这么久，特别服侍啊，尤其啊，在他说我看你很会选人找人，我不敢说我是怎么，但是从人的角度啊，谈话当中啊，知道他的能力啊，才干啊，这是做事大家都会，不灵里面是否我们能够通，这大概是这个学也学不来，我认为不通就通了，不通就不通了。不要说跟很多牧者在一起的时候，我也觉得这几位牧者在灵里面我们比较通，这个不是高，不是什么我比较属灵，我没这个意思，只是说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通就通，不通就不通。所以第二个，我找同工，如果说我们这个 team 是一起玩，他一定要被圣灵充满，因为我知道如果他没有被圣灵，这不通的，是很难通。这是我们看同样事情，我们一起去某个的这个 conference 和 seminar，或是说来一个教会去参观，回来以后你的结论跟我的结论会很可能是完全不一样，这是灵的问题。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主耶稣是 must， 主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是必须的，否则你会活在瑕疵里面，坦白说你也成为别人的瑕疵，这是蛮糟糕的事情。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为主为我们预备这救恩，丰富的救恩，我们献上感谢。但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完全经历这个救恩，甚至我们还跟这个救恩的应许好像摸不着，可能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的，我们这是真正的进到这个救恩里面，我不是怀疑主耶稣所成就的，是在于我们有没有用个对的态度来接受这救恩。我们已经成为一个新人吗？如果成为一个新人，我们跟另外一个新人，我们能够合而为一吗？那不然的话，其实是耶稣已经为我们预备救恩，不需要再预备另外一个，而是在于我们有没有调整我们的态度， 当那天青年抗战以后，我跟我的妻子，我跟我神说，我不再去试着改变我的妻子。我相信我的太太这样的说，改变不了，我们硬的来。原来发现的不是我们要改变别人，是我们要被改变，我们需要被神改变。我不再做一个欧永亮的一个基督教徒，我要成为一个新人，叫做基督徒。感谢主，当被圣灵更新的时候，我的妻子也在这方面努力。我们不是刻意调整我们的关系，不是刻意去缩短我们两个的距离。我们发现生命是一个自然的事，生命也是一个很绝对的事，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我可以做很多年的基督教徒，我可以甚至可以分辨，甚至可以说，可以教，可以讲道，这个人这样对，那个人不对，但是讲来讲去，我自己还在捆绑里面，讲来讲去，那听我讲的也在更大的捆绑的里面。感谢赞美主，真理叫我们得自由，圣灵叫我们得，基督叫我们得自由，圣灵叫我们得自由，这是你我得着这位救恩，得着这位救主，领受这个救恩一个最大的祝福。加拉太书就讲自由，一个基督徒的自由，整本加拉太书。如果我们同意加拉太书是保罗所写第一本书的话，也是他的见证。我的祷告是，我们的祷告是，我们要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享受在神面前那个坦然无惧，也让我们的服事的见证不要成为别人的捆绑，不要成为别人的拦阻，不要成为那个隔阂，那个隔和那个墙，要把这个挪开。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啊，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献在上口。哦，主啊，在我身上做奇妙的工作。哦，主啊，我成为何选之你的恩典，这样能够活在你的里面，蒙你的蒙的看顾，这样我能够这样的哦享受你的同在。哦，在你的面前，主啊，能够这样的敞开，主啊，都是你的恩典。哦，因为你在十字架已经把这个冤仇，把神与人当的冤仇挪开，也把人与人当的冤仇挪开。主啊，主啊，让我能够在一个能够成为呢，赞美你，赞美。若是有感动，也可以带我们来祷告。不是我要用我的量改变别人，乃是主啊，当你完全改变我，更多改变的时候，主你就可以透过我成为别人改变的力量。哦，主啊，原来是生命影响生命，是生命带生命。哦，不是律法，不是规条，不是一个宗教的形式。哦，让我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手，让我成为别人的祝福，也让那些认识我也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主啊，恩待我。